叫什么？发姐你好，记得以前看你邮件环节，你有个观点我不太认同，想反驳一下。我记得你说女性甚至可以赚钱找男性排忧解难，那些去全聚德吃鸭子的肯定是不好看的，没人要的，现实里找不到男人的。我很不认可你这种观点，打个比方。比如你现在有需求了，凭借你长得那么漂亮，身材那么完美，唱歌那么好听，淘宝店陈一发点、淘宝点 com 办得那么物美价廉，当然愿意免费为你排忧解难的人可以从南京排到北京，里面肯定有帅气如吴彦祖的，有钱如王思聪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王思聪，跟你讲哈，王思聪是亚洲首富。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人里面，肯定没有有钱如王思聪的。你，孩子，你好好看一下那个福布斯榜。活好如大木老师的，但是发姐你肯定不会那么做，因为你会有顾虑，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什么叫万一对我产生真感情了怎么办？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难道不是都对我有真感情吗？啊？还万一？天哪！我一直以为你们对我是有很深的，就是很真挚的、很真诚的感情的。还万一？怎么1万个里面只有一个有真感情吗？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真的吗？大家对我不是认真的吗？不是吗？我们只是玩玩而已吗？逢场作戏吗？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缠上你了怎么办？发对你不利的言论照片怎么办？会不会影响你的直播生涯？会不会像你母亲说的，是做了有损名节的事？就像你说的，免费的都是最贵的。所以找鸭子其实对你这种又美丽又寂寞的大众情人来说是很好的选择。谁是大众情人？全聚德的大叔父们都是很有职业操守的，既会为你排忧解难，又不会为你增加困扰。所以去全聚德找鸭子的女性不一定都是难看的，相反有很多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却寂寞的人。这个不是的，我觉得你们对男女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就说我们啊，我们女孩子吼，对感情的需求。大过很多别的，而对买东西的需求呢，又大过了世间所有其他的。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讲感情的。没有感情的，那不就成了大熊猫了吗？是吧？谢谢咸鱼的自白，真的呀。你不跟你们一样，你们有2个大脑，分别长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一个， 我们怎么就有三个了？而且最后说的有事业，有年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人，那种人是吧？会养小狼狗，不会去找鸭子啊。你们不懂吗？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你这种说的情况，就说一个年轻貌美、事业有成，但是空虚寂寞的女孩子，她不想找男朋友，但是她可能会找小狼狗啊。她不会每天晚上去全聚德打猎的。你想一想，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如果说每天晚上睡在不同的女人旁边，你会觉得我操，我好屌。但如果说一个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女孩子，每天晚上都睡不同的鸭子，她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情绪，就是说我他妈到底是来花钱的还是来挣钱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就算是吧，那也是，嗯，谢谢武魂之力哈。这你们就是以那种数量取胜，我们还是讲感情的，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不知道这次我有没有把你就说服哈，求同存异啊。谢谢枕雪松寒和豆雨，谢谢日落陛下。怎么样，没毛病吧？
You don't know you're beautiful。
钱都留给老婆了，乏味上问不了，只好在这里问一下，随着直播年限的增长，可能会有部分观众因为学业、工作、恋爱、结婚等原因暂别67373，对于他们的离开，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会感到遗憾还是会祝福呢？我为什么要祝福他们？就是一个，这感觉好像前女友结婚了，就是那种感觉。走了就走了吧，就是还要祝福，我感到愤怒是吧？说好的，谢谢夏琳的发财。To the new age。说好的是吧，播到斗鱼倒闭的一天呢？不是，看到斗鱼倒闭的一天。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观众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新鲜感总会消失的，人呢就是这么一个喜新厌旧的动物。再漂亮的女主播，再厉害的游戏技术，再好玩的游戏也玩不了一辈子。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新鲜血液来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很多小主播， 觉得他很有才华，也有可取之处，但是以为他会红是吗？但是他的人数越播越少，越播越少，越播越少。然后就不播了。一般来说，我觉得人数下降在3000以下的主播，就会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了。真的，3000以下差不多就会慢慢消失了。你知道3000以下吧，除以倍数也就30个人吧，是吧？30个人，也就一个 QQ 群的数，一个微信群的数量，走一个就少一个，走一个少一个，很可怕，一会儿就没人了。真的，不管是什么直播嘛，就像做生意一样，就必须要占据一个好点的位置，还要持续的曝光度，才能有持续的新韭菜进来，不然的话就会慢慢的做不下去。就好像社会一样，必须有那个新的一代出生，不然的上一辈老了就鸡鸡了就死了。新鲜血液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埋在比较下面啊，埋在就是说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你就会越做越差，这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哎，我这说100倍嘛，这不是，哎，是不是吓唬你们的嘛？实际上啊，我们斗鱼的人数最真实了，你们都知道的是吧？我们直播间这我看看今天多少人，10几万人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没有一个是假的。而且我就发现很多那种小主播呀，有个问题，就是他做的少了之后，就是人数少了之后，他会形成一个小圈子，一个小圈子就每天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人，然后新观众进去之后发现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待一会儿没意思就走了，这个圈子就越来越小，就很麻烦。如果你们想做主播的话，一定不要陷入这样的情况，那种一些就是一进来谁一看是熟人，就跟人家开始聊起来了啊，一聊了半宿，别人来看是来看你表演其他的，不是看你来表演跟某个土豪或者说某个股东聊天的，不行。有些那个全明星秀或者说鱼秀或者说什么什么那种主播就有点这种情况，长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子，有一点才艺，然后有土豪给她刷礼物，很开心，对土豪也很好，但容易冷落其他观众。土豪不会永远都在的，你可能赚了这一波土豪， 隔两年还得回去当前台呢。就好像有些主播跳平台，有个大家知道一个规律，就是越大的平台给的钱越少，越小的平台给的钱越多，像广告一样是吧？第三把剑给的广告费最多，如果炉石要找我打广告是吧，我还得求爹爹告奶奶的说，不是找我打广告，我说我们还要自己买，花钱买卡包，就是这样。如果你去了小平台，工资是涨了一波，或者说去了那个，就年薪嘛，我们不说工资，工资听着太小气了。这年薪涨了一大波之后，没人看了，那就基本作死了。很多人，很多同学就没有权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孰轻孰重。但是有些人还是很厉害，到哪儿都有一批忠实的粉丝，那就是真正的大腕。也不一定，就要看呢。比方说有些主播在斗鱼不被重视，然后去了别的平台，然后他就排得比较前面，然后就能吸到新鲜的粉丝。哎，我感觉这个吸到新鲜的粉丝感觉听上去有点怪怪的，那就更好了。小臭去全民还行，我觉得还行，还不错。而且，哎呀，说不清楚这些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如果说你们自己或者说朋友想做主播的，什么，最好把心态放得平一些，挣点零花钱就是了。我觉得真的挺难做的。我有时候大半夜逛斗鱼贴吧，说什么我播英雄联盟播了一个星期只有五个人看，为什么？大家跟我讲一讲之类的。这种看着这种帖子，我就觉得唇亡齿寒，很可怕。另外给大家说，就是说如果你们喜欢某个小主播的话，要多珍惜。低于3000人数的小主播，或者低于2000吧，也不说多了，很有可能就随时鸡鸡，因为人少了，主播播着也没意思。大家如果是想开直播，我都是支持的，就是作为一个大家互相交流的，让你们看一看我风骚和淫荡的操作技术的那种方式的话，是支持的。但是不要把直播就寄予了太多其他的东西。比方说你在熊猫播，就不要想着今天我播的第一天为什么王校长没有来看呢，播的第二天为什么 PDD 没有来查房啊，第三天怎么09没还不知道我呢，第四天二课一定是嫉妒我，所以才没有发现我吧之类的。就不要想太多了，就玩就行了，就好玩就行了，把心态放平一点就好了。我在小时候也经常有那种轻生的念头，然后我妈骂了我呀，冤枉了我呀，或者没有冤枉我，只是骂了我呀，我经常也觉得不想活了，就站在那个家里的窗台上想要跳下去。 但后来还是就觉得冷，然后就进来了。年轻的时候谁没一点这种极端的想法呀，过去就好了。等你年纪大了之后就越来越不想死，真的。那时候支撑我死的，就求死的一个很大的念头，不是因为我觉得生无可恋，是一种报复心，就是说，我留下遗书说都是我妈逼死我的，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家里也没有监控摄像头是吗？我就说我妈对我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害得花季少女跳楼而死。就是一种复仇的念头在驱使着我站在窗台上，而不是因为觉得生无可恋。但这些都是不对的，王总是多好的人呢。我只对于咨询短见这个事情啊，我只在一种情况下支持人寻死，就是得了非常非常痛苦的绝症，又没有短期之内就是也看不到治好的那种苗头，然后你又特别特别痛苦，那我觉得可以早点结束生命，其他的都不必。我没到那份上，哎呀。发发，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的室友有一个胖子，每天晚上洗澡出来都不穿衣服，连内裤都不穿，很辣眼睛，我感觉自己马上要得真眼了，可是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让他穿好衣服出来，毕竟这可能是人家的生活习惯，请问有什么委婉的方式提醒他吗？什么？你还不好意思跟他说？为什么不好意思跟他说？你这个孩子有点太内向了吗？这个干嘛？你是怕打不过他吗？你们这些同学有些提的那个建议就非常非常的容易引起那种矛盾啊，你看看你们都弹幕都提出些什么馊主意，什么刚他呀，什么暗示他很小啊之类的，每次出来弹他的钉钉啊，弹幕里有没有一点正常的人啊？还什么揪他的鸡鹅呀之类的。这个正常一点好不好？就直接跟他说吧，说我不喜欢就行了嘛。你说你都烦恼得来发邮件了，你还不想跟他说？这是为什么呢？谢谢，我是你的真言。男生宿舍真的很多不穿内裤跑来跑去的吗？就吊儿郎当的那种。说了没用，怎么会没用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多吧。我们女生宿舍 因为在多年前的女生宿舍，由于有时候比方说空调不够强力啊，大家会穿着内衣走来走去，但是不会有那种内衣都不穿的。我个人觉得哈，这种同事之不是同事之间同学之间的矛盾呢、啊，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说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你的同学，跟你没有太多的利益相关，他不是你的上司，也不是你的同事，你们不需要一起做事儿，一起合作，他也不管你发钱，就直接说，不要怕，怕什么？你把你的那些什么小心思啊，什么说话的技巧啊，什么话术啊，留在以后跟老板去说。啊，一个小胖子，你还怕什么？我跟你讲，胖子一般是吧？嗯，都不是很那什么，所以可能他以为出来不穿你也看不到呢。你就好好跟他说一说，你说大家都还是注意一下。其实我们是看得到的，也不是就皇帝的叮叮。要不然你就跟谢谢奥斯卡的飞机，而且这个事情，你是站在道德的绝对制高点，你甚至可以跟那个，如果他你跟他说了他不照做，你去跟那个，你去跟老师说，你叫你来跟他说，都是绝对没问题的，就不会像有些人说什么。室友啊，什么大半夜通宵打游戏影响休息啊，然后有些人会说，哎呀，谁没打过游戏啊，是吧，娇生惯养之类的。你说我有个室友总是裸体在寝室里走来走去，我很难受，这样大家都会理解你的，所以不要怕，直接跟他说就好了。谢谢安东尼的惆怅，谢谢黄俊斌，谢谢奥斯卡的，谢谢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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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谢谢。还宿管阿姨，叫宿管阿姨干嘛？这是男生宿舍，没有阿姨，就宿管大叔呢。我们直播间没有胖子，我们直播间都是擎天柱。哎，买房子的纠结，家里看上一套房子想买，已经谈好了，但是突然发现大门正对着卫生间，就开始纠结了。结构图我发附件了，能改造吗？另外房子有其他问题吗？这位同学是吧，房子都要买了你才发现大门正对着卫生间，所以你们买房的时候到底在看些什么？就好像都要娶老婆了才发现她不是女人，你们之前都干嘛去了？看看这房子啊，看大门在哪儿来着，这儿正对着卫生间。哎，建筑面积116平米，你这怎么改呀？你这个卫生间的门，要不然就是冲着客厅，要不然就冲着饭厅，这个设计户型的应该拉出去枪毙。 这么诡异啊。我告诉你一个改造方法，就是把这个卫生间给封了，马桶眼儿给堵住，然后大家都到这个卫生间来上厕所，这个就把它弄成一个超大的卧室，套这个套间，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入户门是改不了的，这个肯定改不了。这个，我跟你讲，哪些东西可以改呀？就是什么书房啊、卧室啊、衣帽间呢、啊，可以改。卫生间这个除了堵住，没有别的改法。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在这个卫生间行使你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你不能选择在不是卫生间的地方。放自己的本性去飞，不能，因为卫生间下面有下水道，有管道的，就你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在没有管道的地方拉拉拉呀。这个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做户型的人可能怎么说呢，生前是做结构的，不是做建筑出身的。你要是觉得不死心的话，下回可以把这个图拿给石工看一看，是吧？我估计石工看了也直摇头，是吧？哪有一进门就对着厕所这种布局啊。感觉就太，怎么说呢，太方便了，真的是。太方便了，没有别的想法。而且你还在这里摆一个那个什么架子，这个是什么架？酒柜儿。然后一般来说餐厅旁边不是摆一个酒柜吗，在这儿，然后酒柜，然后你绕过酒柜去厕所，这样都很怪呀。要不删了再找个方法。你们这些孩子怎么看买房子之前都不看户型的呀？放屏风是可以放屏风，但是这就不是这个不属于改造范围了，你知道吗？你有些同学说在这个房子进门这儿放个屏风，对吧？这属于改造吗？就好像有个同学说，发姐我龅牙应该怎么办，我说去牙科看牙呀，你去戴个牙套啊，这叫解决方法。然后你们给出的弄个屏风的解决方法是等于说、啊、那你戴口罩啊，是吧？这不是解决方法，这是遮掩事实，这逃避的方法好吗？而且这个就还没买，你干嘛给他讨论解决方法，就不要买就行了，就行。就好像你说哎呀我厕所通风不好很臭，你说怎么解决，然后你说你进去的时候憋气呀，你说解决了吗？解决了。但是哎呀怎么说呢，大家就是出主意的时候能走点心吗？ 而且人家都还没买呢，就劝人家不要买好了。发姐你好，我可能是你的观众里年纪最大的一位，我今年57岁。我和我的妻子离婚很多年了，有一个30岁的女儿，她在北京上班，也还没结婚。要不是这个岁数不合，我就以为是女刘老师了。我和她的关系也不是特别融洽，有时候打电话给她还会发生争执，所以我越发的感觉到活着特别孤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看你的直播，觉得你就像我的亲生女儿一样，啊，每天听你讲话唱歌，生活也变得不再无聊，让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可怜的孤寡老人。我想问问你，你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一辈和父母间的关系是怎么看的呢？怎么才能让我和我女儿的关系好起来？她总是嫌我事多，可是她一个女孩子家没有男朋友，在外面一年可能都见不到一次，我肯定很挂念的呀。这是真的吗？真的吗？你女儿也像我这么好看吗？啊？妈，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个50多岁的长辈要看直播了的话，那你的应该思想也蛮新潮的吧，就应该跟年轻人应该有比较多的话题吧。如果你看我直播，那你应该对网络有更多的了解了呀，不然的话你根本听不懂，是吧？我在说什么？你听得懂吗？不然的话，我说哈，苟利国家生死以，但是龙城飞将在。等一下。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就人还蛮有趣的，不然的话你会听不懂的。感觉就是是不是来胡绿的？而且57岁叫我发姐，我有点慌啊。我跟我爸妈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亲近，因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想法比较老派。我作为一个就很欢性的年轻人，有时候大家聊不到一块儿去。比方说我爸生病了，叫他去看病，他说不需要，然后他又天天跟我说这儿疼那疼，然后叫他去看病，他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但是又会跟你说啊哼，我今天肩膀动不了了，手好痛，脚是麻的这种，但就是死活不去看病，说这是老年病，一定会有的，看病也没有用。我妈也，而且很奇怪的是，我妈也是，我妈。就是那种我说要不我们一起带爸去看病吧，然后我们爸说 他说他只要多走路就好了。他说我爸就是太懒了，舍不得运动，只要他肯走路就万事皆休。我妈很喜欢用这种什么不太通顺的成语，是吧？就一切都好了。他们不太相信科学，就是觉得只要看，就是说如果身体不好，那肯定是缺乏锻炼，休息不好。比方说我所有的毛病都是因为我熬夜和减肥造成的，还有缺乏运动。如果我好好运动，天天早上6点起来跑步，我就算是得了癌症也能自行痊愈，那种感觉，知道吧？谢谢88233996666。而且我不是在家里有套房子空着吗？我本来在那边住着，然后被就是党召唤来了上海，建设那个黄浦江。我以前住那个房子就空着了，我妈就跟我说，她每个星期去做一次清洁，还是每半个月去做一次清洁，怎么怎么样，很辛苦，对我很好。我说你做什么呀？我说请家政呗。她就觉得我不孝。我说为什么不请家政啊？家政30块钱一个小时。王总，您可是千金之躯啊，您的时间非常值钱，为什么要拿去做家务呢？是吧？你应该就是主持国家大事，出来主持大局啊。有些时候就说不到一块儿去。我是知道他想帮我省钱，我觉得这几十块钱没有必要啊。然后我说给他们买个洗碗机，他们也不愿意。我说洗碗机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发明之一，洗碗机是世界上最好的护手霜，是吧？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他们也不肯，他说趁我做得动，我多洗几次碗，就保持一个运动量，免得老的缺乏锻炼。洗衣机就是比洗碗机就是怎么说呢，就早出世十几年嘛，所以就虽然也是就好的护手霜，但是就因为它已经出世十几年了，就忘了，不好意思。哎呀，你这封信让我想起了很多不愉快的回忆啊。洗衣机还可以洗菜，真的吗？其实我觉得上一辈和下一辈关系不太亲的话，都是非常久远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这位如果说真的是不知道是老先生还是女士啊，如果说你跟你的孩子不亲的话，你也不要想着一朝一夕能够解决，慢慢来吧。谢谢咸鱼牌洗衣机，洗衣机还能洗菜，我真是学习了。不过是吧，因为我不做菜啊，所以我不知道，我叫外卖的，不好意思。这个技能是吧，又有用又没用，这个知识。 还能给土豆削皮的，是干嘛？还能给土豆削皮啊？就是把刀和那个土豆同时放进洗衣机，然后摁一下出来了就削好了吗？是这个意思吗？洗衣机还能洗澡？给你女朋友洗澡吗？里里外外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把刀和土豆同时放进洗衣机，出来都是薯片儿，有道理。我这回回去，哎呀，我问我妈，我说你跟爸关系好点儿，她说好些了。然后我问我爸，他说不行，过不下去，还是要离。哎。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哎呀，主要是他们的矛盾主要在于奶奶身上。我妈妈当初成分不好，我外公是个国民党，然后那时候很讲成分，然后我爸我妈结婚的时候，我奶奶就不是很支持，然后我这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你知道吧？哎。后来有一次我爸妈是好像是想做什么生意没钱了，去找我妈，想叫我爸去找我奶奶借钱，但是我爸觉得开不了这个口，说我爷爷奶奶就只有退休金，对吧？怎么好意思，就没往自己家里送钱，就已经很对不起了，怎么好意思再找家里要钱呢？所以就不肯去，然后我妈又在小本本上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都怪我外公当年剿匪不力。哎，是你说的也很有道理。现在还有人问大门对卫生间为什么不好，一进门就看见有人，万一有人上厕所不关门呢？还有人问你妈是不是当初想做洗碗机生意？剿匪不厉害，有脸卖萌。我想起那张图，说的很多。